好了，大家好，午安。大专团契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他们其实有提到，希望提到哪几个争议性的题目。其实争议性的题目当然不是只有我们讲义里面列的这三项，不过这个倒是比较突出一点的，一个就是同性恋、同志的话题，另外一个是堕胎，尤其这两个话题最经常在媒体在哪里表现出来。另外一个是可能前一阵子流行一点的话题，就是废除死刑的事情啊。那我们就集中在这三个话题上面。不过因为它主要不是要对这三个话题做很多的申论，对很多的认识，它的主题是教会遇见这些争议性话题的时候，教会应当有什么样的态度，或者应该做什么，也许应该说或者不应该做什么。所以我们借着今天我们所讲的，其实不是只针对这三个话题，而是我也想表达一些原则性的东西。你都拿到讲义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讲义特别厚对不对？所以可能要讲到晚上九点钟。没有啦，因为一方面因为我事前发了一个问卷给特别给大专生跟青少年，希望他们给我一点回应。我问了八个问题，都跟这三个议题有关系的问题，要看看大家对于这些题目有多少认知，跟有怎么样的观念看法。那我很高兴我们的年轻人都很释放的写，没有照他们觉得的好像标准答案，教会有什么标准答案。我很高兴我们的年轻人在这里论到这三个议题的时候没有标准答案。包括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大概是同性恋的这个性倾向，就是你喜欢男生喜欢男生，女生喜欢女生这一件事，你有多少认识，还有这个算不算罪。第二个问题是同性恋的行为，我刚刚讲的是性倾向，这是第二题，是同性恋的行为是怎么一回事，还有他算不算罪。我发现我们年轻人都很勇敢的，有的人告诉我说是罪，有的人告诉我不是罪。所以他们有不一样的看法，这两个题目都一样，有人有这种不一样的看法。我很高兴大家勇敢的表达这些，而在我们教会对这些题目好像没有标准答案。其实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其中一个原则，就是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细节是我称它是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并没有像有些基督徒可以那么断然的说他们的看法，可以那么绝对的说有的是它本身就还有一些我们应该去探讨的，有的是即使那个明确是错的，那么教会应该用什么态度面对它。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主题会讲的东西。那尤其是前两个主题，同志的话题跟堕胎的话题，我发现我原来就拥有蛮多的资料，表示我过去我就没有好像怎么讲，就是说我过去在教会里面就本来就很主动的发表过对这些的看法，平常就教导弟兄姊妹这些事，所以我发现我有好些现成的东西。所以很抱歉，我们这是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今天讲义特别的厚，有这么多页，有几页，36页，其中我的部分就有20几页，对不对？ 那是因为我有一些过去的东西。我拿那些东西来以后，我本来想要把它们删缩成精致一点，可是后来我觉得我讲的那些好像都讲得蛮好的，也讲得比较完整，所以如果删缩的话恐怕反而会表达的不够清楚，所以我没有打算要在聚会中讲那么多了，我们就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聚会。那可是我还是给大家讲义，所以希望诸位能够自己也能够下点功夫去读它。啊，同志的话题，我的资料比较多，我至少有三四个来源，有的是我在给沙漠的训练学校上圣经课的时候碰见有论到这方面的经文的经卷，我就讲了一些看法。还有一篇比较长的是我有一本书是人家把我的奖章汇集成书的，就是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我记得当年我们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讲到最后一两次，我觉得也许是主题醒我，忽然想到我讲这个应该也要触及这个在一般社会上蛮热门的话题，所以我用了一些篇幅来讲到关于同志的问题。那后来也放在书上，我几乎全篇的把它放在这个讲义里面的。还有一个是比较近期，我一个特别的机会，在台湾，专门在服侍同志们的一个福音机构，叫做走出埃及，在他们的15周年是前年吧，去年还前年，他们15周年的时候，他们的周年庆，他们的执行长请了我去做牧者的勉励，他们有很多节目了，大概有快两个小时的节目，可是他们叫我去讲8分钟，我就去讲8分钟，我把我那8分钟的内容，讲章后来再加上一点整理，我也放在这里面的第一篇就是这个。那至于堕胎的话题，我比较没有太多的现成的东西，有一些，可是有一些因着那个话题所引出来的，我提到教会应该有跟遇见这些事应该在这个社会上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那正合乎我们这一次的大主题所以我把那些内容也放了一些在今天的讲义里面。那至于废除死刑，我就过去就完全没有直接论到这个话题的东西了，所以是我另外加上去的。走出埃及是一个关怀同志的一个福音机构的名字，它不是发源于台湾，它应该发源于英国。可能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资讯，我不知道那个是被人家捏造的还是真实的，网络上有一些资讯可靠度都有待查验，对不对那可是根据网络上某一些文章，他们提到英国那个走出埃及的团体，他们最初的应该是发起的人吧，后来完全离开这个运动，而且还否定这个运动，有点像这样我不确定那是不是真实的，可是即使发生过这种事我并不认为因此就能够成为一个证据说这个事工是错误的或者没有价值的。至少我看在台湾他们套用这个名字所建立的团体，虽然跟英国的走出埃及没有直接的行政上的联署，可是套用这个名字来服侍同志们，我觉得他们所做的，我自己觉得大致上很多我都还蛮同意的，也很佩服他们所做的佩服的其中一个点是我发现他们继续在调整自己 我因为跟这个团体从一起的，我就非常的注意。他们大概成立了好几年以后，有一次我请他们来我们这里，好像也是我们的侍奉训练的时候，跟我们讲一点关于同志的话题。在谈话中间，他们的执行长、他们的总干事丽珍妮牧师，她本身以前是一个女同志，那她提到他们早期发行的刊物有几期他们自己并没有保留，我说我有，他很稀奇，所以我把我保留的给了他，他很高兴，所以从此以后他大概就看我是 同路人的了。就是我想这是为什么他会十五周年找我去讲话。事实上在那个之前他甚至找我去做他们的理事长，我没有答应，我一向不答应这种事。但是我讲这个只是让你知道，从很早起我就很关心这个话题，也实际上想办法去研究这个话题。我也希望教会应该有像这样的态度，而不是只是有一个笼统的粗略的粗糙的观念，就是同志同性恋是错误的，是得罪神的，是可憎的，是被神审判的等等。我觉得我们不要那么快讲这个，我们在这个讲义里面将要稍微一一的细说为什么我们这样认为。那因为我取材是不同的我原来已有的东西，所以里面有时候有一些话语或者有一些例子会有一点重叠，我已经尽量想办法把这个重叠的删去或者简略，可是有时候简略了以后就会表达不周全，所以请原谅如果你读到有时候有重复的话题的话，就当做印象更深刻一点吧。1987年九月的时候，我刚好人在美国，我九月初到了美国，我先落脚在纽约，几天以后我去了 Washington DC， 大概从纽约开车5个小时吧，就是他们的首府华盛顿。在那里我住在一个牧师的家里面，那因为我在那里其实没什么事，所以每天早上跟那个牧师一起祷告，有一些交通，有时候他下午会带我出去走一走。那我有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常常跟我的妻子不太一样，她喜欢看艺术品啊。我有一个目标，一直很遗憾到现在还没达成，我想要去看 Air and Space Museum， 就是航太博物馆，因为那里面有包括登陆舱这个阿波罗14号什么那些退下来的那些太空舱，我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去看。那一次因为那个牧师跟我说那个需要看一天，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出一天的时间，都是半天，所以没去看到。可是有一天我去了国会图书馆，你们知道华盛顿有一个有名的建筑物，就是一个圆顶的白色很大的建筑物，有没有？有没有？知道我在说什么？有没有？很多人都称它叫白宫，甚至有一些不应该犯这种错误的人都称它叫白宫。那不是啊，那是美国的国会的大厦。美国是民主国家，白宫很朴素的，白宫40方方一个不是很大的建筑物，还是蛮漂亮的了。那个国会大厦的旁边就是一个国会图书馆，那是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据说里面包含了当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的时候，那人类第一次把声音能够复制，他不是讲了一句话我们从小就学，就是玛丽有一只小羊，有没有？你们这一代年轻人都不学这个啦，就是留声机怎么发明的。听说那个原因还保存在国会图书馆。那天我因为去那里，结果到的时候发现那个门口那个前面就是国会大厦正前方有一个大的广场，长方形的广场叫 Smithsonian Square， 那里聚集了不少人在那里。后来我听说那是一个同志的游行，很多年以后我才比较知道，当时我居然有机会恭逢盛会，那是美国的同志们第一次一个很盛大的，那不是他们第一次游行，可是是一个大规模的，大概有几十万人聚集的一个游行。我看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么多人，已经比较尾声了。 后来我听说在那个游行里面发生过的事，那也不是我亲见，是那个美国那个专栏作家杨斐利所写的，就是当他们游行的时候，旁边常常有一群小团体在那里举标语骂他们，否定他们，大概有二三十人而已，比起他们几十万人是一个小团体，他们也很勇敢，大概在美国才能做这种事。他们骂他们，提到那个是被神憎恶的，反正都用负面的话讲到他们。很遗憾的，我们必须说很遗憾的，那个团体是教会的团体，是基督徒团体。那当然同志们这边也有一群人就会回骂，就变成一场征战。但是我需要让大家知道，我相信在基督徒这一边还有在同志们那边都一样，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并不用这种对立的方式来对待对方的可是因为对立才会上媒体，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那样。那这是今天我要讲的其中一个要紧的点，我不认为教会面对这些事应该采取对立。还不只是这样，我会认为我们应该刻意的尽量避免对立。好几年前我有一次一个大学 女生来找我，她刚进大学，她说他们班上有一个现象让她看得很不舒服，就是现在大学生对很多事情都有意见嘛，不像我们那个时代，我们那个时代大学生除了读书以外就是参加社团，然后就是交友舞会，最多到这里而已。现在大学生的扮演的角色可多了。那他们说他们很多议题大家都会讨论，可是只要一碰到同性恋跟堕胎这两个议题，立刻班上就壁垒分明，分成两大阵营，而且这两大阵营每一次人员都没有改变，就是一边是基督徒一边是非基督徒。听懂我在说什么？我猜想有一些基督徒觉得这是正常的现象，而且好像这正表明基督徒的那种好像在这世界上应该扮演着见证的角色，来让这个世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可是我个人不觉得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今天来参加这个聚会听我讲这个话题，我这样讲会不会你不同意，没有关系，你可以不同意，可是你既然来了听我讲嘛，你如果不同意，希望你能够像我在传达给你一样，你也能够讲得上来为什么你不同意，好不好？因为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是这样想的。诸位有很多人都听我讲过，很多年前我出侍奉主的时候，我才25岁的时候，在宜兰罗东乡下的地方遇见一位长老会的年长的长老，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长老。那他在讲话中间我听见他提到一件事，他有一次到了一个人家家里去传福音，发现那个人家的客厅有一大堆的偶像。你知道他跟他们说什么？他说你很虔心，他跟他们说你很虔诚，你很清新很虔诚。那是我第一次听见人家这样做，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信主已经5-6年了，而且要预备侍奉主，我们所听见的教导常常都是有那种汉贼不良力的教导。我们觉得我们传福音就是要告诉人家离弃偶像归向神，可是那个长老不但没有说他们拜偶像是拜鬼或者会下地狱会灭亡，一定要信耶稣才能得救，而且还称赞他们。当然他传了福音，可是他用这个来切入。但是我回到圣经，我发现很可能他是对的，因为保罗到了拜偶像很重要的中心，希腊的神话故事里面的核心的地方雅典，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他心里焦急，心里焦急一回事，他碰见他们的时候，他没有一句话责备他们拜偶像，他没有觉得他做基督徒在社会上扮演的公义的角色见证的角色就是应该去指出他们的错误来，他没有。事实上他跟那个长老一样，他称赞他们，他说我游行各方的时候看见你们拜了这些神，他说我发现你们很敬畏鬼神，他用敬畏这个字称赞他们。虽然他开始提到其实神是怎么样的， 可是他并没有用先用否定的方式来责备他们，或者是跟他们对立。然后我回到旧约圣经，那个是很多人讲到拜偶像啊神憎恶的依据的重要的经文，那就是在先知书里面。可是我很快就发现，先知书讲到责备拜偶像的罪的时候，几乎每一次都是针对神的百姓说的，而且不是在告诉神的百姓说你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拜偶像而已，而是在责备他们拜偶像的罪。可是先知都有一些话语直接在审判外邦，对吧？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有小先知们，他们都有一些有时候很长的篇幅，好几章的篇幅，一一的审判外邦。所以神不只是审判他的百姓，虽然他优先审判他的百姓，当他审判外邦的那些话语，你很快就会发现他审判外邦的时候几乎从来不提拜偶像的罪。读圣经的应该会觉得很诧异才对，因为在教会界很普遍的不是这个样子。你看只要发生一个大地震，一个大天灾，马上就有教会的人说啊，虽然他们不是用批评的语气，是用祷告关心的语气，可他们就会说啊，因为这地上的百姓拜偶像那么厉害，所以神才会降这个天灾，我们应该为这地祷告。可是我觉得这个并不合乎圣经，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说。因为圣经提到外邦的时候从来没有责备他们拜偶像的罪。我常常说除了以赛亚书四十六、四十七章之外，但是那两章你看那个语气仍然是在对神百姓说的，虽然拿巴比伦拜偶像做例子来讲，可当他直接在论巴比伦，对巴比伦说话的时候，有些先知不是在跟神的百姓讲巴比伦，而是直接对巴比伦说话，对亚门说话，对摩亚说话的时候，他总是责备的罪常常是在于他们强暴，没有公义公平，特别是骄傲的罪，总是不提他们拜偶像的罪。我读了以后我的了解是，很可能对神来讲，你认识真神才有所谓偶像，而你还不认识真神的外邦人，根本拜偶像不是主要的问题。另外你知道，我们认识一位神，我们敬拜神包含很多项目，不是只是说你拜对了就对，对不对？神有因为我们拜对了或者名字讲对了就对吗？不见得。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弄一个金牛犊说这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名字讲得很对，你知道不知道？神悦纳他们吗？才不了，神大大的责备他们，对不对？所以你不是只是说你对象对的或者名字神的名字说对的就对，很重要的是我们用什么方式敬拜他，特别是用什么态度敬拜他，很重要，对不对？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所以你敬拜神应该包含很多项目，不是只是对象对不对而已。所以当你看到一个还没有认识主人在拜偶像，拜观音、拜菩萨、拜什么的时候，你不要立刻就全盘否定他们，因为你要看一个人拜神，他有那些项目，那你要注意到他们的态度怎么样。虽然他们拜的对象错了，可是说明他们态度是很好的态度。至少像我妈妈，她五十岁左右信主，我信主以后传福音给她。她在信主之前怎么拜拜我都看过，用我今天的认识，我还是觉得他那个时候是很虔诚的。我想比今天我认识的很多基督徒，他们突然拜对的神说是主耶稣，比他们虔诚多了，而且那是正确的虔诚的态度。我想保罗也是在这个态度里面称赞雅典的人说，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那我有点啰嗦的讲了一个有点不太相干的话题，可是其实我就是要表达，当我们碰到像同志或者是堕胎这些话题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套用这样的原则。我所以要举拜偶像的例子，是因为那个是圣经里面触及的话题，可是圣经并没有在讨论这个的时候触及比方像堕胎这种话题，废除死刑这种话题。就是圣经有一些经文讲到同性恋的关系的事，可是也差不多没有很真实的去探讨这个话题。所以我用 拜偶像这个话题来做对照，来表达这件事。换一句话说，当我们论到像同性恋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先放下我们立刻有的感觉。我的意思都有的，只要提到这个话题就觉得那是一个可憎的、很讨厌的这样。我认识有一个年轻人，他在有一些表现上面也很糟糕，有的时候会交女朋友很快就跟他们上床等等这样这样。可是呢，他却一论到同性恋就说他们真是恶心了。那所以我刚刚讲的是说，你要不要先放下这种你天然的或者是因着别人给你的说法让你有的自然的情绪，很快就觉得他恶心或者不同意他的成见。我觉得那是一个成见，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先放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些很实际的话题。我也是因为这样，我说我刚刚说我很佩服走出外籍这个机构，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发现他们在改变当中，也就是他们愿意调整自己。我想他们最早期的时候很可能表达的内容是说同性恋倾向是后天的，一定不是天生的。你知道有的基督徒用讲这一件事来证明同性恋是罪，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说同性恋不一定不是天生的，它是后天的，也就是上帝不会使你一生下来就是同性恋，所以那个是不健全，是错误的。可是这个说法本身是非常的霸道的说法，因为这个话题你是很难很难去正确的去探讨它，就是用科学方式也很难。为什么？因为一个很小的小孩他到底有没有同性恋倾向，我们很难测他。事实上在英文的世界，把差不多两岁以里的小婴孩称他叫 it， 对不对？是没有性别的，用无性别的称呼代名字称他，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查验这些呢？问他看他都不准确，对吧？我这样讲对吧？何况为什么你有一个好像确定的一种看法，认为只要是不健全的一定不是天生的，而用既然它不是天生是后天的来证明它是不健全的？对不起，你的头脑够清楚吧？我刚刚的逻辑你听得懂吗？那我常常用一个方式来做比拟，来问你，兔唇是不是健全的？你们知道什么叫兔唇？对，就唇裂是不是健全的？不是健全的，我们都同意不是健全的。可是它是不是天生的？那谁说天生的一定是健全的？那会不会有人在心灵上也是不健全，但是天生就不健全？当然有可能。对我来讲，我在这个讲义里面不止一次提到我读过的一本书，商周出版社出版的，叫做《天性与教养》，叫 Nurture via Nurture， Nature via Nurture。 我觉得那个书名很有趣，它用了英文的一个好像双关语对句一样，因为 Nature 跟 Nurture 只差一两个字母，可是一个代表了天然就是天生，一个代表 Nurture 就是后天的养育，就像 Nurse 护理人员像这样一个 Nurture。所以天性与教养，那它里面探讨的都是特别拿twins 就是双胞胎来探讨，也很有趣，因为双胞胎的天生相似性很高，对不对？啊，后天的环境带来什么差异，特别是一起头就被分开来的双胞胎，他们探讨很多这些 case， 很有趣的一本书。可是弄来弄去，弄了很多科学的证据之后，他们无法得出一个结论来。就是很多，当然他们探讨了不少关于同性恋的话题，可是我还没有办法能够确认什么样情况里面 是天生的。所以如果你连这个话题都不知道，你却能够很霸道的就先下一个定论式的说法，那是不合宜的。基督徒常常先认为说圣经是绝对的标准，然后就拿圣经拿出来，就管他世界上的人用任何的说法，他都拿出来去否定他或者去论定他。他却没有想到他引用的圣经本身就有商榷的余地。这样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慢慢还会提到别的话题，会讲到这一件事。那无论同性恋倾向是天生或者后天的，我们都确定一件事，就是有一些人他们的同性恋倾向是根深蒂固的东西。这是我确定的，因为我有好些同志的朋友，而我不知道他们不会整天在谈这个话题啦，我把他们当普通人看。可是呢，我也不怕跟他们直接探讨这个话题，而他们也乐意跟我探讨，因为那个本来就是社会上争议性的话题。我有时候问他们非常坦率，甚至很露骨的一些问题，包括性啊各方面这些话题。那我发现其实同志们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同性恋的倾向，所有这些话题，他们彼此看法有时候有非常巨大的差异。这个你就会知道基督徒太快的拿一个定论来讲它是不合宜的。因为那个显然是一个都还有待探讨的话题。可是我因为跟他们熟，有时候问清楚他们的一些情况，有的我很明确的我了解相信他们真的是根深蒂固的同性恋倾向。一个男生他们如果没有出柜，你知道什么叫出柜，就是公开的表示他是同志，如果他没有出柜别人不知道，有些男生特别的讨女生喜欢同志，男同志，男同志英文叫 gay 对不对， gay， 女同志叫 lesbian 是吧，是不是，你们知道这个吧， lesbian， lesbian 是欧洲吧有一个国家的一个地名，那个地方的人近年来他们常常抗议希望他们改这个名称，因为那个地方曾经有女同性恋，所以他们用这个来称女同性恋，后来变成全世界通用的语言，他们很不满意，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并不都是同性恋。那我认识有一些男同志，他们就是对女生完全没有兴趣，是真的没有兴趣。我对不起，我问了他一个很露骨的问题，我说你如果看到一个裸露的女生，漂亮女生，你也完全不会动心吗？他说不会，只觉得恶心而已。而且他不是有时候这样，是任何时候都是这样。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的想要认识像这样的人跟他们的情况，好不好？你觉得像这样的人，你只要告诉他说哎，同性恋倾向是错的，你一定要改变过来，这个说哦好，这样是罪，我要改变过来，然后就改变过来啊。你有没有发现你有一些习性，妈妈给你念了多少次你也改不过来，你明明知道是妈妈是对的你也改不过来，不是吗？你不觉得有时候同性恋的倾向比那个更不容易改过来，那不是改过来就好哎。有的时候我从来不愿意把它说成说神也没有办法使他改过来，可是至少我不同意有些基督徒太快说你只要祷告依靠神就可以改过来，可是他们面对他们自己有很多东西他们都不这样讲，那些一样不讨神喜欢。有时候我们需要忍耐的陪伴他们，对不对？我确定告诉你，我认识的其中有一位男同志，就像我刚刚讲的，他连看到漂亮女孩子裸露的漂亮女孩子，我不知道他是真的看过还是假设的了， 他说他不但不动心，而且觉得恶心。可是你知道吗？后来他改变过来，不是立刻的，也不是因着说啊，你只要被圣灵充满就改变过来。他很早就被圣灵充满，他参加聚会，他听讲道，听人家讲到的信息等等，很多年好好追求。他不是特别为着性向的问题在追求。后来有一天他告诉我，你们不用猜，你们不认识是谁了，无论是不是我们教会的，你都不知道我说的是谁了。那他不但后来他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让他交了一个女朋友，他开始对女生有兴趣。事实上他后来结了婚，生了小孩。我相信有像这样的事，但是我仍然不会随便告诉人家你可以这样改变。我刚刚提到走出埃及这个机构，他们也在调整当中。其中一个调整是我这一次去他们15周年，居然听见他们有同工讲到一个说法，我很诧异，可是我也很高兴他们这样讲。后来我发现他们的执行长就立正理牧师都这样说，他说我们期待同性恋得着医治变成健全，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要变成异性恋者。我知道这种说法有可能在教会界某些人耳中听起来会觉得那是异端邪说。如果是罪就一定要改变过来吗？可是我很多年我一直同意这一件事，就如同我在讲精神疾病的时候，我喜欢引用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最末了，他提到有一个人叫做feeble mind， 就是弱智，就是弱智不是指的智慧，就是他的那种精神状态比较弱啊 ，feeble mind。一个叫做 much afraid， 就是很容易担惊惧怕；一个叫 despondency， 就是比较忧郁体质的；还有一个叫做 ready to hold， 很容易宕机的。这些都精神上、心理上不健全的人。可是我很高兴，本人约翰把他处理成，当他要进天城的时候，要过死亡冷河的时候，他那个软弱还在。可是天使来迎接他，跟他说：“你一生跛足而行，但是你忠心到底，现在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我想他到天堂已经不再是那样。可是神本来约翰并没有把他处理成他走完天路的时候变成另外一个乐观像这样的，没有。我觉得那个是对的，因为每一个人不同的特质，有的时候是上帝造的。就像我常常举例女人跟男人，女人比较神经质，对不对？可是这句话并不是坏的说法，因为他们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无怨无悔一辈子为丈夫、为儿女、为家庭摆上。而且常常在危机当中，他们比男人更能够成为支柱，成为力量。所以为什么要每一个人精神状态都一样？可是那些人他们到最后，他们要能够过像他们那样生活，比别人要付更大代价。所以天使称赞他，给他一个赏赐，说你要进来享受你主人快乐，因为你忠心到底，虽然一生跛足而行。或许有一些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也将要神将要这样对待他们。所以我不知道借着今天我们这样探讨，你能不能开始接受另外一个看法，看到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不要认为他们一定要变成异性恋才叫做他们得到帮助。虽然我们期待他们这样，因为毕竟有同性恋倾向不只是今天的社会使你会觉得更痛苦一点，就是今天社会全部都能接受同性恋，也不再有人反对你，同志们都可以结婚。我告诉你，同性恋仍然会比异性恋者多增加一些烦恼的事。不要说别人，你想要传宗接代，你想要有后代，你想要有儿女，你就很麻烦，你一定没有办法自然生产，你一定要去领养，对不对？要用别的方法去达到。女跟女还好办一点，男跟男根本生不出来，一定要找，一定要去领养。女跟女还可以想办法去精子、银行之类的 弄一个人工试人工怀孕像这样的，嗯，所以而且在情感上你也比较容易产生这些问题。所以我有时候对青少年，那是一个在确定性向很重要的一个时期，我会给他们这样建议。我不用说哎，同性恋是错误或者犯罪，可是我提醒他们说，你们现在是一个可以决定自己是怎么样的时候，就像其他方面都在成长。我建议你们选择异性恋吧，嗯，因为同性恋你要多增加很多愁苦的事。除了我们应该对这个话题有更科学性的专业性的去探讨之外，你要知道这个跟一个好像就去杀一个人的罪是不一样的。你即使认定他是罪，可是他牵涉到的是这整个人的心性精神状态，而且他包含的那个性的倾向是什么东西。其实今天的医学科学家也没办法讲得完全，你懂吧？因为这种东西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东西。 OK， 我们看了眼睛，眼睛就是用来看的，有这种功能，耳朵用来听，这个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可是这个性向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身上有哪一个器官管理这个事情。虽然他们可以用荷尔蒙啊，用性器官，用什么来讲，其实我们讲的不太完全，你懂不懂？就如同痛觉，觉得疼痛这件事是人类自古以来有的麻烦，对不对？你知道今天的医生没有人能够很完满的解释痛这一件事。光一个问题就是痛的时候到底是你的大脑神经觉得痛，还是受伤那个地方觉得痛，我告诉你医生都不敢明确的讲。我讲这个是来自今天全世界应该算是痛觉最权威的人士之一所说的话。事实上他写了一本应该是非常权威的书，名字就叫做痛。所以如果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你怎么样去探讨什么东西使一个人有那种男生会喜欢男生那个东西，那你如果连这个都还很难探讨，你要提到他怎么得医治，哪有像你讲的那么容易。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让人诟病就是这样，他们可能探讨神学的时候可以很严谨，一碰到这种话题就好像说还一边供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反正就是罪就是了，就是要离开就是了，就受咒诅这样。我觉得这个想法太化约而且不负责任。所以我觉得教会面对这种争议性话题，第一个我要表达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应该用一个开放性的态度去研讨它。而且如果你真的觉得那是一个错谬，是一个像疾病一样要修正的，你难道不应该像一个医生一样，当面对一个病人有病的时候，他的态度并不是很高高在上说啊你就吃那药就好啊，有时候不是这样，对不对？尤其遇见那种不太容易治疗的疾病，我想好的医生都会做一件事，就是好像带着跟病人一起来探讨，一起来研究，一起来追寻，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这个病得到医治。我在医院常常探访病人，我就看过有的医生来查访，在跟病人讲话的时候，我很佩服，我也很受感动，你几乎要流泪。他们就是很有爱心的跟病人讲话的语气就像这样，你懂那意思？就是说好像跟他一起在商量，说好像感同身受，好像我也生这个病一样，说啊，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做才能够使这个病转好。他们带着这个态度，为什么认为爱是教会最重要的特质之一的教会，却常常面对同性恋的时候不用这种态度？你应该是带着跟他们一起说啊，我们怎么样了解这个疾病，或者了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一起来探讨，来得到帮助。我觉得如果我们带着这样态度就会不一样。 OK， 另外一件事，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刚刚已经稍微提到了，就是说即使我们能够无论借着探讨，或者是你对圣经的诠释，或者你对这个领域的认识，你真的从心里面认定那是罪，哦，我接受你有这种看法，我不会认为你这种看法一定是错误的。 只要你是真正的经过好好的思考探讨，那你有这种看法。可是即使一个基督徒有这种看法，他应该怎么做仍然有思考的余地，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一碰到这种话题，有些基督徒就会这样，就是说我一旦认为同性恋是错的，我当然要起来大声疾呼，甚至诉诸媒体，用政治的方式投票表决的方式，希望立法来规范他们，来使他们不能够为所欲为，想办法压制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错了等等，对吧？基督徒差不多给人这种味道。可是当我们碰到另外一些错谬的话题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有这种情绪哦。我们应该认真的探讨，基督徒真的碰到一个这样社会上的一个我们认为是错误的走向或者流行，我们就应该起来大声疾呼这样反对他或者这样吗？难道你不觉得当主讲批评论断的时候可能包含这一件事吗？想想看，我们的主在福音书里面，你哪一次看到主耶稣碰见罪人的时候大声疾呼大声斥责他们？你什么时候看到？可能我们传道人有时候会这样讲，可是主耶稣才没有这样做。我读福音书四本福音书那么多故事，我几乎读不到哪一次主耶稣责备一个罪人。这听起来很奇怪，主耶稣来为了要纠正我们的罪，对不对？要救赎我们，对不对？可真的福音书我几乎看不到主耶稣哪一次责备罪人。你说罪人，谁比撒玛利亚妇人更应该责备？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了不适当的丈夫，乱七八糟的婚姻生活。主面对他的时候，哪一句话责备他？一句话都没有。还不只是这样，还一起头啊，就应许他会有活水。有的基督徒经常过圣洁生活，拼命追求，都还追求不到圣灵充满，主就一起头就应许那个罪人，而且还不是告诉他说你如果悔改就有活水。主没有这样讲，主就直接对那个人还没有指出他有什么罪之前，就告诉他说会有活水给他。撒该，如果他跟你同一层，你恨死他了。不是李斯恩，是撒该，就是讹诈人家的钱财嘛，对不对？我常常说他至少搞了20年才会变成税吏长，中盘商，很成功的商人，赚很多钱。可是主临到他的时候有任何一句话责备他吗？没有，而且还一起头就说我要住在你家里，第一句话。所以旁边的人就很不服气，你知道吗？而那些不服气的人，主责备的就是那些人。你读福音书不是读到这个吗？我有夸张讲吗？没有啊，主总是责备那些自以为意的人。所以我建议我们带着这个态度重新思考关于教会怎么面对像同性恋这样的情况，好吗？不要急着要起来大声疾呼嘛。那我们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帮助这样的人，任凭他们去？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刚刚只是说你不要立刻起来要去纠正他们或者认定他们是要受审判或什么。可是我相信就像我们在面对很多其他的情况，我们也常常有这个态度，就是我们常常只能够做神已经做了一点工作的事情我们才能做，或者说他本人已经感觉到他的需求我们才能帮助他，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传福音给人常常会碰到一种心理，告诉他说你是一个罪人需要救赎。谁说我是一个罪人？他说我们需要耶稣。我不需要耶稣。我们是软弱。他说我没有啊，我生活过得很好。这种人很难传福音，对不对？他可能也不拜拜哦，他不拜偶像的哦。其实拜偶像的人反而离耶稣近一点，因为他至少觉得需要一位神，是真的啦。像我父母，我妈妈拜偶像，我信主以后一两年内带他信主。我岳父母从来不拜偶像，连祖先牌位都没有。我太太的女儿，我太太信主以后，她搞了30几年才信主，你知道吧？很多这种例子。 所以我们常常只能够做一个人已经觉得他有需要。我去年前年去走出埃及十五周年的时候，听他们在讲话，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很稀奇，我也很同意他们讲的话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他们强调说，那个他们的执行长利真理牧师说，我们这个机构不是要去告诉同志说你们错了，我们是服侍台湾同志们当中80%觉得很痛苦的同志们，我们是要帮助他们。也就是说，他们自己觉得身为同志很痛苦，而他们是要帮助这些人。而这80%不是大家都同意同志是错的，不一定了，但他们自己至少觉得痛苦。那我建议大家，这是教会对待这样的人另外一个重要的态度。我们在传福音，在别的事上我们是这样，在同志的话题上我建议你也是这样。听懂我说什么吧？所以这个就表现着我们不会太积极主动的一定要去纠正他们，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很积极，就是随时预备好，如果忽然有一个有需要的人在我们旁边，我们就可以帮助他。那我在这些讲论里面我常常会提到一个例子，所以你在我这个讲义里面大概 听我讲过3次这个例子。那是好几年前我在走出埃及的刊物上面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化名为大卫的一个弟兄讲他的故事。他就是从他年幼吧开始有性向，他就发现他是一个同志，后来他信了主，可是不太被教会接纳，所以很多年没有聚会。他有同性伴侣，事实上是性伴侣，也就是不是只是朋友而已，而是住在一起发生性关系的。我不知道我们在研究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认真探讨过，还是你本来就知道。我知道有的人不知道了，就是 男人跟男人怎么发生性关系，女人跟女人怎么发生性关系。我不要在这里讲，因为这个是属于太细腻的事情，也不合适在这里讲。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反对他们，至少你要研究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吧。好，那我回来讲，反正这是他是有性伴侣的这个大卫弟兄。那他这样生活了一段日子以后，后来他的性伴侣背叛他，有了小三，有了外遇。如果你能够同意同性也可以用这个词的话，他就很难过，就在很最伤心的时候，他说有一天神对他说话。我个人相信，虽然这是他主观的经历，我蛮相信神真的对他说话。我常常拿这个当例子，就是如果今天基督徒来扮演上帝，我们大概会跟他说什么话？离开同性恋，这是错误的，要下地狱等等。可是没有，神没有这样跟他讲。神说，你没有把我放在首位，你没有让我在你生命里面居首位。换一句话说，我比较喜欢用另外一个，不是比较喜欢，也喜欢用另外一个词称这一件事，就是说你没有以神为乐。从我看过那一篇以后，我就一直面对同志们，如果你真的遇见有人有需要，你想要帮助他们，我觉得最优先切入的帮助他们点是这个，而不是要纠正他们改变同志的倾向，因为那才是根源的问题。就如同晨曦会在帮助人戒毒，对不对？晨曦会的负责人，他们的执行长刘明和牧师，他本来也是吸毒的人，10年吸毒得到释放。他有一句话很有名，可能也不是他发明，他说戒毒很容易，戒心毒很难，心里面的毒。当年马英九做法务部长的时候，曾经去参观晨曦会的工作，非常佩服。马英九讲了一句话，以他法务部长的身份，他讲的话大概是对的。他说台湾的乐戒所，公家办的乐戒所，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 他说每一个经过乐戒所的人都把毒戒掉了，可是每一个出去游都在吸毒，也就是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他发现晨曦会有成功的例子，那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只是戒毒，他们戒他的心毒。你提到同性恋，你要认识这一件事，重点是内在更要紧、更根源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那一天神对他说的话正中核心，就你没有把神放在首位。他是一个基督徒嘛，后来神帮助他找到一个教会是接纳他，不会跟他辩论同性恋的话题。他在那边聚会很多年，那是什么教会后来我知道了，因为利真理牧师告诉我，因为他看过我那个见证，我引用他们的故事的见证，我都会说明出处啊。他告诉我说，其实那个弟兄是在你们锡安堂相关的一个教会聚会的，我不认识。他说你大概也认识他，可是我不知道那是谁，我也没有去探究，但至少我知道是哪，他讲的是哪一个教会。我有点欲有容焉，觉得我们自己系统的教会能够这样接纳一个同志，让他在里面成长。那个弟兄做这个见证的时候讲，他就是到做见证，他仍然在学习当中，更多去经历神，更多依靠神。我觉得我们服侍他们应该带着这个态度陪伴他们继续成长，就如同我们在别的领域里面陪伴一个人成长一样。想一想我们生命当中有其他问题的人，不是源头也是这个吗？以神为乐，真正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居首位。我觉得那个是同性恋得医治的最核心的话题。这其中也许有人像我讲那个弟兄甚至变成异性恋者，也许有的人没有，可是我还是相信他们得着最重要的医治。我在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那本书里面最后几章提到这一件事的时候，有一段话我讲到防范未然，我觉得也是重要，这个我在教会里面教导过很多次，很多人都同意，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还有医生，很多人都同意有两个时期是人成为同性恋最可能的时期，一个是幼儿期，一个是青少年期。幼儿期比较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是家长怎么对待他，而青少年期也常常跟他遇见的家庭是怎么样有关，可是也跟他在环境当中怎么做选择有关，所以他自己有一部分的责任。可是我特别为幼儿期，我对父母说，当你的如果你生一个儿子，你很喜欢女儿，所以也或者好玩或者是怎么样，你常常把她打扮成女生，我觉得那样不好啊。反之亦然，甚至我劝家长们，如果你生的是女儿，大概逐渐她有点学走路的时候，我就会建议他们有的时候让她穿裙子，我没有要人家整天穿裙子啊，可是有时候让她穿裙子。因为现在有一些人哦，他们可以到了40岁没穿过裙子，几乎没穿过裙子。刘霞姓林子就提到她大姐就是这样，所以后来她第一次穿裙子的时候，对不起，我讲一个比较有点不太有点太那个的粗鲁的话，她说她第一次去上厕所的时候就把裙子整个都脱下来，因为他以前都是穿长裤的，他不懂得女生穿裙子怎么样用。所以有的人是这样，他大姐没有变成同性恋，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从小让小女孩偶尔穿裙子，我觉得蛮好的。我也鼓励我们青少年，我没有常常要他们都穿裙子，可是我刻意安排有时候他们分饼杯啦，做招待啦，能够穿裙子，我觉得这个蛮好的。你一定要学会这个事情，就是某一些场合，不同的场合我有不同的服装，而且因此举止仪态都不一样，这个是很好的学习嘛，对不对？你将来长大以后在社会上有一些场合你需要那样穿着的。还有让一个家更多有温和、有爱、 有体贴，而且父母之间不要常常让孩子看见他父亲总是对他母亲很粗鲁，这些都有可能对这件事有帮助。我们所以知道这个，是因为有不少同志们提到他们年幼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家庭里面，即使他不变成同性恋，常常在这种环境里面的孩子长大以后，也可能在性情上有一些不健全的地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也教导要能够更防范于未然的地方。所以关于同志们，我就大致上这样讲，好吧？我没有完全依着讲义的次序，可是我提到几个点，循序渐进的告诉你，要先认识同性恋到底怎么一回事，而不要以为你都知道了，其实那个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探讨。另外就是你会知道教会面对这样的，我们不要造成对立，也就包括了你不要一定要觉得说教会有责任要去指责他们的错。可是第三，我们并不是消极的那样的人，我们积极的想要人得到帮助，那么就像传福音一样，你优先帮助那些已经神在帮助的人，他们自己已经意识到需要的人，那些你就帮助不完了啦，干嘛去争论跟那些根本不觉得需要的人整天争论这些事，教会干嘛浪费时间做这些事。第四点，我提到你帮助他们很重要的一个道路，就是帮助他们学习以神为乐，而不是只是从他们要纠正他们同性恋这样切入。所以我讲的这几个点现在有点概念哈。堕胎是另外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其实原则跟我刚刚讲的很多地方都类似。所以第一个话题就是你对堕胎认识多少，第二个话题就是说你如果碰见人家堕胎，你要用什么态度面对他，就只告诉他堕胎是杀人，是犯罪，是不应该，就这样吗？这么简单吗？你对堕胎有多少认识？而且你对现行的法律关于堕胎你有多少认识？在美国好像法律上是，如果你把怀孕分成每三个月分成一个时期的话，好像美国的法律很多年前的法律就是这样，到第三段时期才不准堕胎。当然它的不准是指的说你不能没有别的原因就要堕胎啊，有特殊的原因他们还是可以的。当年我认识的一个人，就是我一个亲戚，他就从美国打电话给我，他发现医生发现他的胎儿可能染色体有问题，他问我该怎么办。他是一个基督徒，我没有给他说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建议，但是我们谈这些话题。后来我问他你自己想怎么样，他说我还是想把他生下来，可是我需要做决定，因为医生告诉我21周以前一定要做决定。我看过一个影片，他们在路上随意的访问美国人，里面包括不反对堕胎的人，可是那些不反对堕胎的人也有不少并不知道说美国的法律可以让胎儿长到5-6个月大了还可以堕胎。他们会，我看那个影片里面写到那些路人说那样好可怕哦。所以我意思就是说你在反对之前你先弄清楚所有这些相关的事吧。而且你要有同情心，你想一想看，如果今天是你怀孕以后医生发现你的胎儿 很明显有染色体的问题，有可能会生一个唐氏症儿，或者是别的。你也会要把他生下来吗？有的基督徒，即使我问他这个问题，他也会说一定会，那是因为他没有预见，而且没有习惯设身处地想一想。我并不是说一旦你考虑这个问题就应该堕胎，我没有这个意思。事实上有不少基督徒，有的非基督徒也会，他们还是生下来，而且他们后来觉得那是上帝给他们的恩赐，那个生下来唐氏儿或者是别的有问题的，反而成为他们的小天使一样，是带给他们最大的快乐的人。可是至少当人家在遇见这些选择的时候，你不要那么快只用不该这样做来定规他，这是我的建议。还不只是这样，堕胎还有另外有一种情况，你有没有想过？我讲的如果你觉得都听过了，是因为我在台上都讲过了。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我有一个妹妹，她在街上被人强暴，而且发现强暴只是一次的性关系，却刚好她就怀孕了，她一想到要生下一个这样的小孩，她就很痛苦，问说可不可以堕胎。如果这个发生在你身上，是你自己亲近的人，你会不会对能不能堕胎这一件事重新考虑？我一样，我不是说一旦你是因为强暴怀孕就应该堕胎，我没有这个意思。可至少在你给人家说不可以堕胎这一句话之前，先考量一下这个吧。我还有一个原则，是我常常在讲台上讲的，在很多方面都适用的原则，就是当你告诉人家不可以做什么事或者应该做什么事的时候，如果他照着你所说的去做之后，他要承担很痛苦的生活 的后续的结果的时候，而那个是你不能替他承担的，那么你也没有权利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这是我的基本原则。我很多年，你要知道我做牧师，我有很多的机会给人出意见，因为人家来问我都是希望我给他出意见。可是我已经许多年，我应该这样讲，从我侍奉主义到现在三十几年，我从不给人家出这种意见。但是从我的牧师学习的，而那么多年来我还是觉得我那样的态度是对的。我并不是不帮助他，我经常跟他谈，但是常常最后我甚至会跟他分析，你这样做可能这样，不这样做会怎么样，然后我总会问他说，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他无论告诉我准备怎么办，我都会就他的回答再看能不能对他有更多的帮助。我们因为这样，我跟我的妻子在过去服侍的日子里面，我们知道的情况就有好几个 case， 有的家庭因着我跟我们谈，可是我们并没有告诉他说那是罪，不能这样做哦。可是因着跟我们谈，后来他们决定把孩子生下来，而且后来他们很感恩，觉得是这个孩子多么宝贵，是神给他们大的祝福。我刚刚提到我看过一个影片，那个影片其实是世界有名的影片，那影片名字叫做 Eclipse Reason， 大概是不是叫惨死的理性。我不确定我有没有把这两个字弄颠倒，你们知道那个影片有没有听过？那是一个曾经做过人工流产，就是所谓堕胎几万次的一个美国的医生主导的拍的片子。他后来从那里面改变过来，他并不在定罪别人，而是他自己现身说法，包括他很多的病人，有些病人也愿意现身说法。他强调，他用很多例子来讲，一个妇女堕胎有可能产生什么问题，有的是生理上的问题，有的从此以后就尿失禁一辈子，有的 从此以后就患像圣经讲血漏，就是一直会有妇科的这样的疾病，有的就因为这样再没有生育的能力，在精神上就更糟糕，有的一辈子几乎都要吃忧郁症的药等等，而且这种例子非常多。他提到其中一个妇女，她现身说法，在那个影片里面，你知道堕胎那个影片把堕胎的实情都拍成影片，包括小胎儿被抓出来之后的样子他都拍出来啊。有一个妇女提到，那个医生显然做太多这种事了，已经麻木了。最基本的，美国的医生其实都还蛮，美国人蛮注意这种隐私还有这种这样子的事情，可是那个医生到一个地步把那个妇女拉出来那些胎儿的碎片放在桌上没有收，那个妇女醒过来以后就说站起来以后看到那个，他说一看到那个他就崩溃了，一直到他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个阴影还深深的抓住他。我觉得当我们要去反对堕胎的时候，讲这些东西给人听，至少比只是告诉他说圣经说不可杀人好多了。你了解我讲意思吗？你宁可用自然的方式告诉人堕胎有可能产生什么情况，你有注意到我用这个词，我没有说一定，因为我刚刚讲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但至少让他们知道有可能。我也不用这样就讲说所以你不可以堕胎，不是的，而是讲到这一方面，可是也表示同情他为什么要堕胎的理由，我们也表示同情，但是最后让他知道说你自己想要做什么选择。他堕胎之后要受的精神或肉体的痛苦你不能帮他承受，他不堕胎生下孩子也有可能要照顾他或者什么要花的心力时间各方面你也没办法帮助他，所以你没有资格告诉他应该还是不应该。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态度，我们服侍别人最基本的态度，这是我想传达给诸位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事。我在这里提到一些话是以前我在侍奉训练的时候讲义上有的，就是一个主题叫与教会外的人怎么对话，另外一个是教会外的人怎么看基督徒，这里面包含了一些东西可以给大家做参考，有的我已经前面已经讲了。你要知道如果你本着圣经告诉人家不要堕胎，问题是听的人有可能他们根本对圣经没有像你有的拥有的权威，对他们讲那没有意思，你知道吗？而且圣经从来没有提过堕胎这一件事。那你要用不可杀人的诫命讲这一件事还绕了一点弯，而且关于不可杀人这个伦理的问题啊，也没有像你想的那么自然，说那是不可杀人就不可杀人，就明确的绝对的道理嘛。我同意那是绝对的道德律，可是新约一位有名的新约学者，新约圣经学者威廉巴克莱，他非常注意伦理关系，他写了一本书跟这个有关，里面就提到一个例子，我说出来让你做参考，你就知道连不可杀人这么明确的这个诫命，第六条诫命都没有像你所以为的那么容易判断。也许有的人听我在别的讲到里面提过，他提到有一群人是在受迫害的地方跟时期被人迫害，因为他们的信仰的关系，他们躲在一个山洞，迫害他们的人在外面搜寻他们，如果被找到就是处死啦。哦，那他们躲在里面都不敢讲话，等着他们找不到能够过去，默默的祷告。忽然里面的一个妇人，因为他们是家庭很多的弟兄姊妹在那，忽然一个妇人手中抱着婴孩就嘴巴一撇就要哭了，他一哭当然外面就听见，他们就全部曝光了嘛，对不对？那个妈妈当机立断就捂住那个小婴孩的口鼻，可是外面他们知道外面的人还没有走，等到确定安全以后那个小婴孩已经闷死了。 你觉得他没有犯杀人罪？还有，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你如果不这样做，大家都死，对不对？你这样做死一个婴孩，有的人会觉得说，所以大家做的是对的。有另外一些人会说，可是你那样做是你亲手杀他，而大家都死，毕竟不是我们自己杀的，是被别人杀的。所以两者听起来都有点道理。所以这些话题没有像你以为的一定那么好谈。OK， 反正论到伦理的问题，我们都带一点这样的态度。我其实很犹豫跟现在年轻人讲这些话，因为现在年轻人需要的刚好颠倒，因为你们被教导多元化的思想啊，常常本来就已经什么都好，反而没有逐渐失去有一些绝对的是非的观念。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位神，他还是有绝对的是非的观念。可是我们是在那种观念里面来探讨，有一些情况并没有像我们所以为的那么容易分辨绝对的是非。所以试试看，有一些东西我们要从科学、医学或者社会学还有神学一起来探讨，不要全部都用你自己的圣经学来探讨，那个连神学都不是，因为只是你自己断章取义的拿圣经一些话就来讲。很抱歉，有时候我们传道人做坏榜样，是我们传道人先带头这样说的，可是有时候那并不是正确的。我刚提到的那个影片，我现在有找到，我有写叫《蚕食的理性》（Eclipse of Reason）。Eclipse 就是人家讲日食、月食的那个字。你知道这个世界常常觉得基督徒就是像这样霸道，然后完全漠视科学的证据等等，所以不信主的人会认为信仰跟科学对立。有不少是基督徒造成的，信仰跟科学才没有对立，有的时候是我们造成的。因为我们信仰有一些很确定的地方，因为有一位神有启示，可是科学是还在进步当中，对不对？对吧？你一定要知道，你对于神的认识也在进步当中，虽然神是不变的，可是你对神的认识在进步当中，所以不要那么快以为你的认知就是绝对的真理。这样了解我讲的意思？我想我应该讲一点废除死刑的议题啊，这是另外一个主张跟反对的人，其实都各自讲出蛮有道理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这一件事。比方有人用两句话表达这个立场，他说如果杀一个人跟杀一百个人都是死刑，就说有的人只杀一个人有可能被判死刑，对不对？有的人杀一百个人也被判死刑，如果都是死刑，那么他可能会觉得说多杀几个也没关系，所以他主张废除死刑。想一想这个逻辑观念。另外一句话，如果杀一个人跟杀一百人都一样不用死，因为废除死刑了嘛，那他就有可能想要杀更多，所以死刑不能废。哎，他几乎用同样的素材却得到两个不同的结论哦。而且这个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哦，不是在绕口令哦，是真的认真去思考的。光这两句话其实就提醒我们，这个话题有可能没有像我们以为的可以那么化约的就得到结论，对不对？我给了大家在讲义二十一页吧，我给了大家二十一、二十二页，我给了大家一些资料，包括自古以来用哪些死刑的方式，有些很残忍、很可怕的方式，还有我给大家一点资料，就是今天世界上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有哪些，差不多有100个左右的国家是完全废除死刑的。我们今天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对不对？所以还蛮多的。Yes。 现在是190几个。我这里面有列出所有的国家，只是举代表，这些有可能我们比较知道的国家哈。还有少数几个国家，差不多10个国家是废除死刑，但是保留特殊状况可以处死的法律，包括像以色列、巴西。可是很有趣的是，世界上版图跟人口都特别多的3个国家，俄罗斯、中国跟美国都还没有废除死刑。美国最讨厌了，美国也最复杂、最矛盾了。常常反对人家废除死刑就是美国，对不对？美国人对不对？可是美国自己都还没有废除死刑，因为他们是联邦制度，有一些邦、有一些州废除死刑，有些没有废除。他们整个宪法还没有废除死刑。我有一点这样认为，也许不同的民族啊，哈，可能要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你有没有听人家讲过？就是像我们东方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如果不严刑峻法，就很难治理他们。他们觉得华人聚居的地方，除了中国以外，世界还有一些华人聚居的，像台湾、像香港等等，华人聚居的地方，治理的最好的，有人认为是新加坡。新加坡是最有名的严刑峻法的地方，嚼个口香糖都有可能被判罪的。所以说不定在中国有需要严刑峻法，有需要死刑。我不是在下结论了，我只是说我们的探讨可以这样。我很少看到人家探讨这个，他们只是一般性的讲到废除死刑。可是你知道西方世界有时候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的这些事，而且是干涉第三世界，有时候是不太合适的。李嘉彤老师用一个故事表达得很好，他提到美国西方世界人权组织到了第三世界，看见他们小朋友就要一天做很多小时的劳工，哇，他觉得这个真的是剥削小朋友的劳力，就拍了照片，取得资料回去就大肆宣扬，然后由国家给他们压力，那个小国家只好，穷国家只好做一件事，就是下一个法令不准儿童这样工作，那个结果就是使更多的家庭挨饿甚至饿死。因为他们除了这样没有，他们不是在剥削儿童劳力，而是根本除了这样他们一家的收入不足以温饱。可是那些人权组织并不管这些事，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环境的情况强加在别人身上。所以我们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包括这些考虑都放进去。我在查各种资料讲到废除死刑的讨论的时候，我好像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多退后2-3步更宏观的看这一件事，而都只是在探讨旧的人类的天性、道德观、社会各方面该不该废除死刑。可是是不是也应该包含我刚刚提的这个点，就是说不定也要因地点而异。最后我请大家看一下，从17页开始啊，我有一点话 我忘了加上注解，这里面有一些话我录制英国那个牧师斯托德牧师 John Stott 他的一本很好的书叫《西行观点》ABC 的西行观点，他探讨了许多包括这些争议性的话题，还有很多话题我们这次没提到，比方说世界的贫穷的问题啊、战争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他做的非常专业的探讨啊。那他不太探讨废除死刑，但是关于同性恋跟堕胎他都有探讨。我录了他一些话，里面当然包含了有一些是我自己写的了。我把这一段叫做思考与探讨，也就是说我不是在下结论，而是有时候是提出问题。事实上我觉得面对这些事，这些争议性的话题，我觉得教会的另外一个可以考虑持的态度，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应该优先提出问题而不是下结论，因为有可能还不是下完全结论的时候。 你提得出问题，本身也许就对这件事是有意义，是有帮助的。赞同，哎，不赞同堕胎的人常常强调生命的神圣性，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是因为我们先认识一位神才有的。如果一个人他认定人类是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化来的，从最原生动物进化来的，生命的神圣性本身就没有意义，因为人类是就是这样进化，最后成为这个成品嘛。所以人类的生命到底有什么被赋予的特别的意义，根本无法讨论。可是有一位神创造就不一样了，表示我们他造我们是有一个目的，对不对？也因此会带向一个结局。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所以如果你不相信有一位神，你用进化论来探讨人类的存在，那么如果你要反对堕胎，应该只是集中在一件事上，就是说这个人活着对社会有没有价值。在这种情况底下，就有可能你会探讨说，如果他生下来会是一个唐氏症的孩子，他对社会不会有什么价值，他连工作都没办法工作，有时候你有的人讲话都不会讲话，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可以堕胎。可是我们认识主的人并不用他在社会上的功用来论定一个人的价值，对不对？了解我在说什么？哎，我是在跟你探讨我们应该去思考的东西了。我在这里还提供大家一些资讯，就是自古以来西方的世界对堕胎的看法。你知道今天的医生，即使他不立这个约，也很多医生都还知道这个叫做希波克拉底宣言。对不起，我们今天有医生在场，公生弟兄，你们在学校有提到这个吗？还是都会提到，对不对？毕业的时候要怎么样？哦，你们都还宣誓这个啊？哦，我们台湾的医生很了不起，还宣誓这个。不过我猜现在的希克拉波底，是不是希波克拉底宣言已经修正过了？因为如果不是的话，那我想所有的医生应该都不可以堕胎的，因为在这个宣言里面包括我绝不协助妇女堕胎。可是这个现在应该已经都被修正了。事实上后来有一个日内瓦宣言，1948年日内瓦宣言就做了一点修正，连日内瓦宣言后来也再一次被修正。我把这两个，一个是希波克拉底宣言的原稿大致上的翻译，这个翻译的理想不理想有一些我稍微把它更改了一下了，修正一下，还有日内瓦宣言的大概的内容我都放进去。你会发现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对这些话都增加一些弹性的说法。可是有一些弹性的说法后来就为堕胎敞开大门。我在这里提到一些资讯，尤其在英国，因为提供这些资讯的是英国人，在他们提出这种说法，这个法案一成立，立刻第二年全英国堕胎的人数就立刻变成好几倍甚至几十倍次数。而且里面一大半都不是人家所说的是那种啊，比方测出来是基因有问题，这些都不是，都是那种妇女反正就是不想要生产而已。所以即使我们探讨这些，你也会知道跟我们其他的题目一样，那个根源有时候不是只是探讨是不是啊对还是错而已，而是有更根源的问题。其中一个根源问题就是说，我们希望人成为基督徒，因为当他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跟他探讨这些问题几乎是无意义的。我知道有的非基督徒仍然反对堕胎的，可是其实如果你跟他们认真探讨，他们就会知道说，他们说他们是无神论，可是却反对堕胎，其实他自己自相矛盾。因为如果是无神论，他没有任何的依据理由可以反对堕胎的。 我这样讲有点化约了，有的人会反对我，有点粗糙。可是至少我们确定一件事，当我们认识一位创造的神的时候，我们对 生命的神圣性才有，而且是几乎是唯一有的一个坚固的依据。所以当我们要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优先期待人家成为基督徒，然后也期待他们对神对生命的认识更合乎圣经。但是除这个之外，我觉得我们仍然要从我们刚刚讲的医学、社会学甚至神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些话题，再来下结论不迟。所以这整体来说，对教会怎么面对这些争议性话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给大家做参考。 OK， 你如果看这个讲义，你会有更仔细的资料。所以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咯，有没有什么问题？
牧师，请问一下哈，假如说有同性恋的这个牧道友在教会，然后他又大家都知道，然后他又要受洗的时候，那到底是接纳还是不接纳？就是教会同不同意他受洗？
我自己接纳一个这样的人受洗。事实上，在我们的教会，受洗的门槛非常低，我几乎是没有门槛那样在给人家受洗的。因为我觉得受洗是一个人的自己的自发的行为，他拿到受洗证本身没有任何其他的利益跟效益嘛，对不对？那至于他受洗以后他是不是真的全心要跟随耶稣，那是他个人的事。我们通常只在教会赋予一个重要的职责，服事的职责，我们才有门槛。其实您问的问题，我觉得我今天没有探讨的问题，其实比较严重的问题，对我来讲是很需要探讨的，就是如果他要参与服事，我怎么办？如果他参与是总务的服事，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他教一般主日学，我们的弟兄姊妹会不会同意这个？牧师更为难的是这样，如果他没有出柜，只有牧师知道他是同志，然后他要教主日学，我要不要答应他？我如果答应他，如果有一天有家长知道了，我想矛头一定指向我，对不对？还有我们刚才也没提到一个，其实现在才是媒体里面最主要的话题，就是同志婚姻的事。我有了，我讲义上有提到，我刚刚讲没有特别提到这个。对我来讲，那个话题也没有那么绝对就能够讲我同意不同意。也许你觉得我有点妥协，事实上我在走出埃及那次15周年 的晚会上面，我讲了一段欢话，那是在蛮前面的地方。后来结束的时候，他们请其中一位牧师做结束祷告，我觉得那个牧师做祷告的时候是有一部分内容是在反驳我的话。他们可能觉得我有点妥协，我自己没有觉得，我觉得我刚刚讲的我蛮积极的，觉得要帮助同志们，只是我强调的是如何帮助。同样的，我曾经在我们沙漠学校跟神学生们认真的包括引用校园杂志论到这些的话题，很多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讨论关于同志婚姻的事，我们大致上都逐渐理清一些想法，觉得这个话题仍然蛮开放的，没有那么容易探讨。
曹牧师你好，我想请问你哈，你认为死犯假如重生得救信耶稣以后，到底还没有机会进入天堂？
你说如果一个人是死刑犯，后来信了耶稣，是吧？一个人能不能进天堂，我很多年来我都不认为是由我来判断的。我通常传福音给人，告诉人信耶稣可以得永生，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可至于一个人他到底是得救还不得救，我一向不做这种判断，那是主的事。但是我带着盼望， 可是你刚刚讲的，我们可以举实例，最有名更生团契做这个工作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弟兄叫什么名字？我在讲义上要讲哈，汤明雄，就是台中什么 KTV， 他因为有仇家，他就放火，结果烧死了16个无辜的别人哈的那个例子，那个例子也因为其中有一位被烧死的人的姐姐，她是原住民，是基督徒，她公开的表示饶恕她，甚至去探望她，而使她更有名。这个汤明雄后来在监狱里面跟着短信传福音给她信主，他最后的年日他们给他拍成影片，他们在他，因为他们都死刑犯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执行嘛，对不对？可是觉得可能近了的时候，他们给他办一个什么你知道吗？欢送会。我看那个影片，在欢送会上最后请汤明雄讲话的时候，他笑得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然后他说，你们今天这样做让我觉得我好像要出国一样。虽然我不太做判断，可是我看他的样子，我很难相信他没有被神接纳要进天堂。
我听说那个陈静心要受枪击的时候啊，有觉知信主啊，然后就有一些人觉得说王明正牧师要赦免他的，要祈求耶稣赦免他的原罪，这样对白小燕不太公平啊，然后就对基督教的信仰好像有点排斥，就是说如果一个坏人杀了人以后然后要信耶稣，那这样子上帝好像不太公平了。那我是觉得说他们可能不太认识整个真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
这是很重要的话题，抱歉我今天的内容一方面时间我也没办法多讨论这个，所以我刚刚没有多一点提到，虽然我有一些我讲义稍微提到了，而且今天我们比较是在面对说教会面对这个的时候教会的态度，所以我并不是要针对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争议性话题讲太详实的话，可是就着这个题目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探讨，就是公义的问题到底，就是当我们废除死刑，为死刑犯求取说让他们有能够洗面革新的机会啊等等，而且说这个法律刑法是为了要使一个人变好，而不是要只是要除掉他而已哈。可是有可能对于受害者来讲，他们就会觉得说那是不公道的事情，可是这个探讨也是一个你很难探讨的事，就像我一起都提到那两句话，你可以从一个说法结论就听起来像应该废除死刑，另外一个说法就有可能应该反对废除死刑一样，所以这个其实很难讲。那对我来讲在教会里面的立场，我会觉得我们带领人能够得到永生的祝福比较重要，无论他是因此他是被判了死刑或者是能够免于死刑，最重要的是他能够这样。那我们这样想好了，如果汤明雄他真的进了天堂，有可能对他是死刑对他是一个祝福，因为万一他被免除了死刑，后来回到社会上，你知道他有可能活在世上后面的年日还有可能因为一些试探又失败，对不对？所以我这样讲有点不太好，可是不太周全，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也许早一点被主接去免于犯更多的罪也许有好处，我这个不是在争辩了，我只是在探讨各种不同的想法这样，那我觉得那个是人能够得到永生的益处还是最主要的事情。那至于公义的判断，其中一个就是就像白小燕的妈妈她表达的东西就跟那个要饶恕汤明雄的那个姐姐说法完全相反嘛，哈，那两个讲的其实都有一面的道理。可是我想，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会主张要饶恕， 可是就是基督徒在这一点上也有分歧的意见，有的人认为应该先有悔改才要饶恕，这个说法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的时候，下面那些人并没有悔改。那有的人就会认为说，那个意思是神预备了这个饶恕，只要你悔改你就有机会支取这个饶恕。可是另外一种说法是，无论他们有悔改，神都已经饶恕他们。我这样讲你应该知道，这个本身的话题可以成为几个小时可以再讨论的话题，神学上的议题，其实这个不太容易探讨的问题。我们曾经在我们神学院的课里面很详细的探讨过类似这种话题，可是很抱歉我没有办法在今天更多的谈这个话题。可是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你可以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值得去思考的话题了，知道我讲的意思。我其中一个，我简单讲，我其中一个回答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方向是这样。有的人把饶恕分成两种类型，一个叫做属灵上的饶恕，一个叫行政上的饶恕。什么意思呢？我简单做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小孩没听妈妈的话，吃了一大堆糖果以后，后来跟妈妈认错，妈妈就饶恕他了，对不对？这个叫属灵上的饶恕。可是从那天开始，那个糖果罐就放到高的地方，他拿不到的地方，要等到妈妈确认他可以自制了才会再拿下来，那个叫行政上还没有饶恕。这样你懂我在讲的意思。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还用另外一个主耶稣的话来讲这一件事，就主说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上一次的主题讲政治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提过，我们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任教宗期间被刺杀，没有死了哈。他恢复以后去监牢里面看那个凶手，当面表示饶恕他，那个凶手并没有表示悔改哦，当面表示饶恕他。可是我们提到的是，可是他并没有干涉国家的法律，他没有要求释放他，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好的话题，很好的例子来讲，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你懂不懂的意思？也基督徒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思想这些事。OK， 对不起，你们习惯了我没有讲出标准答案，而是投射更多的问题的答复法吗？还好，好吧，我想我们该结束了，不要让大家费太多时间。
好，那今天的聚会就先到这里啊，时间很短哈，那个问题很多啊，人家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讨论出来一个答案，我想曹牧师今天应该也不会讲答案吧。